那我们来看一下颈部，对应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领域，我们先熟悉啊，让他们熟悉，这样不然有些人要直接进入学术领域有点难啊。那我们第二期需要上，我们再上啦、啊、我们才能分技术的部分，就是把寻机里面那个合作取向的治疗跟对应之间的动态的操作，我们再来聊啦。对，我认为你们有问题啊。我们先聊这个啦。哦，这一点有回应我吗？算了好了。对啊，没有讲到很多呢。我必须拉着你那个氛围出来啊。你像我之前跟在九一那边上的是每个基本功的操作程度是有进去的呢。你不能强求那个没有基本功的氛围的人直接就进来了。那个下次再聊了，看能不能做到。
我们没有创造出倾囊而出，大家用功还不够。
不用急了，我已经帮你们拉宽到四个小时了啦。因为有些人真的不熟基本功，你没有用这种氛围的话，他没办法理解。新来的真的有了，我就是害怕那个时间讲到大家快要睡着了。对我来讲，每一句话都很珍贵，结果人家听起来就是好像要让人家睡着了。你们不觉得我空间没有讲吗？我看到很多人都不撒撒，我就不太敢讲了。没有关系啊，你们就多听嘛，因为时间那个部分我已经讲了一个部分，空间我都没有讲了。我没了，我没头痛了，我没头痛了。我先聊这个氛围给你们啦，不然你们有些人真的会抓不到。你像比如说颈部，颈部你怎么去解？对，有人就抓支撑嘛，啊你们怎么去切？那个有学者是直接说眼光八方了解世界的工具。所以你假设颈部僵硬代表什么？心智封闭，凡事只看前方不看左右，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是颈部。当然你可以用你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解啦。颈部你现在听清楚了，它的强调是颈部着重在哪里？转动看四方的问题。现在颈部僵硬之后，左右看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往前看而已，绕城看你啊，懂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人就是自我顽固不通，想法死板，这就是颈部啊。你们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我给你们就是一个知道的立场，跟人家聊的时候你用不知道，你就是问他你对你颈部是什么看法。我从别的书大概三四本书整理下来的，要选择我要的而已。因为这个是我将来要上瑜伽的课程的一环啊，跟人家交心，就是我就整理出来了。肩膀呢，承担了，你们都抓承担嘛。那这边是说内心一切的创作表达和实践全仰赖肩膀，所以你从肩膀可以容易看出情绪。比如说那个提高耸起的肩膀，那是什么？对，他经常处于那个焦虑跟恐惧中。那你对的蛮准的，不平衡啊。这边没有这个资料，还有一个资料就是你的肩膀都是向前拱起的，对，防卫，长期自我保护，害怕受到伤害的态度，懂意思吗？啊，向后撤退的呢，坦得很开的。他的意思就是内心有很多东西一直想攻击人，或者另外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是虚张声势。你看那个，我以前看那个志村健的啊，那个小太保小流氓不是都这样吗？肚子往前倾，然后往前就你会发现走路那样，头发弄得高高的，整个人往前倾，啊，斜着走路那种感觉、啊。志村健那个很好玩啊，你不知道吗？日本的啊。他以前有一个搞笑的节目啊，对啊，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看的啊，那时候就看那个搞笑的啊，很好笑啊。所以这样你们懂了吗？这个就是所谓头、颈部跟肩膀，就单纯就这个部分而已。那你们从这边抓到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隐喻的来源欲跟目标欲形成的是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来源于来自于外面的具象，它要目标的部分是内在的情感，但是你随时可以把它变换，内在的情感也可以是来源于它到底要投射什么样的目标欲，也可以是在外面具象，你就变成创造者了，一颠倒就创造者。但是你怎么去抽那个特点出来解释？我刚刚有谈到身体的哦，今天假设表象是这样，器官呢，疾病又不一样了。你们看一下那个我印给你们的资料，有一个疾病的虚妄，有没有看到？ 你们看一下那个疾病希望，那个心灵工坊文化事业出版的123页那边。你们是双面的还是单面的？单面有125吗？有齁。对，你们看到那个全是症状的规则，你看一下规则一。规则一你注意看哈，你看一下最后一行，那规则一他们在诠释症状的时候，唯一重要的是就是发现事实存在以及疗和如何存在，而不是问为什么存在，就是把因果关系解掉了。你假设从那个因果关系去看，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谈的轮回，你这世人是怎么得到这种病，因为业障啊，因为业障，你就没办法解释他事情的存在是如何存在的，你必须从唯心的态度去看啊，懂我意思吗？然后你再看一下126页规则2，这边希望你联想的资料从哪里开始。第一个，找出每一个症状出现的准确的时间点，查明症状的时间架构中的生活情况、想法、幻想、幻境、事件和不同于平常的事情，有没有看到？这时候你就必须从这边开始画资料，去看一下症状怎么来。这是一个背景的资料哦，你怎么去抓这个？然后再来就是症状的类比和象征，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怎么去抓象征？你看一下那个127页，倒数第三行，每当生病的人谈到身体的症状时，会如何地泄露心理的问题哦？就是外面的身体的症状永远会透露内心的问题。例如某人的眼睛不好而不能看清，看清是什么？辨别事情。有人感冒因而鼻子不灵，懂我意思吗？然后无法弯腰的人是因为太僵硬了，有没有看到无法弯腰？你们看到这就是类比。在这个书里面他认为这种功夫是天赋啊，没办法学得来。类比是什么？就是抓它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无法弯腰，是不是代表僵硬？是不是代表一个僵化？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类比。你像上次有学生问我说啊，肾结石的结石怎么解？你看到结石你想到什么？硬吗？所以你要看肾脏为什么里面会，所以你要看那个肝，我这边没有整理啊，肾脏那个部分我还没整理到，那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恐惧，已经固定很久了，所以结石就在那边了。我的意思是，假如肾结石啊，起肾的话，那就是恐惧一直没处理好，在释放啊。人无法避免疾病的，他没有像九方姐这样可以自发无为的看他，没有，你要跟他聊了，那真的要跟他聊了。一定要跟他聊，因为身心医学的报告有时候他是自己的角度去诠释，你要回到他个人去诠释啊。隐喻这个事情是非常个人性的。你看一下第五个人拉肚子，但是九方姐的应付的模式是什么？对啊，就让他拉吧，就走掉了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128页里面他谈的，他说耳朵不好是什么？第七个人出疹子而觉得痒，那是什么？想剥掉身上的皮。你可以看到皮肤代表什么，通常是跟外面的东西接触，你就是怎么诠释，你会运用类比啊，跟它的象征啊。这些例子不需要进一步的诠释，只要倾听就懂，并承认疾病真的使我们真实。其实我们看一下后面哈，在这些例子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事实正是病人不愿意承认的部分，所以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真的想摆脱身上的皮，所以他就会投射身体上面出来了，也就是速速打破自己习惯界限所造成的障碍，急于破除熟悉的束缚，潜意识的驱策在身体的表现就是以皮疹作为症状，使我们觉察自己内在发生什么事，把背上的皮疹当成原因，使我们突然很有信心地说我出疹子了，至少我们找到一个身体的托词，而这是当今每个人都认真接受的。所以一位女性职员可能不愿对自己和雇主承认她已经受够了，懂我意思吗？需要休息几天，可是身体的鼻塞 却是可接受的理由，因而实现休息的愿望。有没有看到？疾病有动机，疾病有目的，疾病总是有一个心理上的理由。然后你接着看哈，除了要用开放的态度倾听语言的双关意义之外，你像隐喻就有这个双关意，就是暗藏玄机，懂我意思吗？有一个双关语在里面，隐喻本身也有。类比思考的能力也很重要，因为要靠类比才能了解双关语，它是用相似的观点去抓。例如，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无情，字面的意思就是没有心脏的人就是心脏问题，即使急于自意为养了、破除我们的界限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们也不会从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我们都是以类比来用字，也就是说以某种具体的东西代替抽象的原则。无情的意思是什么？是指缺少一种特质，在原型的象征上就是与心脏有关的特质。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太阳或黄金来代表。你看，诶，这边都针对皮肤的在谈的。你看，类比思考需要抽象的能力，因为我们必须体认在物理现象中是什么把原则具体化，并能应用到不同层面。例如，在人体中，皮肤代表什么？约束及与环境分界的功能。皮肤起疹子的人是想打破界限，超越界限。换句话说，皮肤可以类比为各种规范和标准，因为规范和标准在心理层面的角色就像皮肤在身体层面的角色。这个是类比，它称为天赋啦。所以当你们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对应的感受你必须用这种东西。我那边还有一份资料，你们看一下，那个类推比拟法，你们可以先看，里面也有一个隐喻的活动，这是我看了很多次整理下来适合跟你们谈的啦。你今天假设把后现代论的隐喻抓来，你们会搞得乱七八糟啦。我那边有一篇就是后现代论的隐喻啊，他有在谈一个叫背焦隐喻，不是，那个是德西达写的，一个语言学大师。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用类比？所以你们在帮人家解的时候，你可以用不知道的立场去做。我为什么把那个治疗师的态，那个合作取向治疗那本书先讲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站在那样的諮商者的态度，尊重每个个案对事情的解释态度，由他来替你回答。你今天假设从理性的系统认为你是一个权威者、支配者，得疹子就是代表这个话，你会发现有时候每个人对皮肤的意涵是不一样的，它是有不同的东西的。你看丢的蛮棒的，就是刚好皮肤跑出来，懂我意思吗？疾病的希望你们可以去参考。当然就某个角度来讲，他在諮商或者让事情变为上面或者无常的配置上面，他没有抓得很进去，他单向的就给你下定义了皮肤这个区块。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谈的，我谈到那个正跟反之间，以道德经的角度，以那个刘孝感教授他解释的角度，他分四个角度，一个正反相依，正跟反之间是互相依从的。再来正反复转，什么叫正反复转？你做的一件事，你认为会损失的事，到最后竟然让你得到大收获。你会发现做反的东西得到的是正向的效果，施舍嘛，放下你就有所得，这两个不是正反复转吗？再来正反复张，就是互相彰显，焦距很清楚，这是对比的功夫。再来以反求正，用反的去求正，比如说因为有恶所以你才知道什么叫善嘛。我们看到从这四个观点，他在这本书里面，我看的印象里面呢、早期我看的印象里面，他就这个区块他用的蛮多的。你们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去看一下，当然自发性跟无为的态度怎么去看，像九王姐刚刚讲的处理正反的态度，你可不可以跳开正反？ 直接无为，让他物极必反，自发性的转掉。